所以我把这三个秘密告诉你们哈，什么时候你们听见有人用这三个理由不做拆船，就跟他们谈一谈，明白？好了，下面一个问题。刚才我们在马太福音、马可、路加福音啊、这个使徒行传都看见大使命的章节，主所给的大使命，普世传福音。我再问一个问题：圣经里面这个大使命，是不是从新约时代开始的？才开始？啊？啊，不是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什么时候就提到了这种大使命的这个意义？创世纪，对，对对对，创世纪是在什么地方？是跟谁？
就是说，他曾经就是说，神说，女人的后裔，就是在你们具体的内容之间。
你推得更早一点呢？好。那句话呢，就三章十六节哈，创世纪三章十六节，那句话还说的不是太明显，就是我们再来看看创世纪三章十六节，这个，就是那几节的从十四节一直到十七节，到十六节，这个。是神对于蛇，就是魔鬼的代表，和这个亚当夏娃的惩罚，因为他违背神的旨意了。这个，那么这个十五节，我要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。你要伤他的脚跟，这一句话呢，有一方面的解释，有些人的解释呢，就是指着所谓女人的后裔，就指着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是同女生子，他不是男女的后裔，他就是单单女人的后裔，他是同女，从圣灵怀孕而生的儿子，是这个，同女生子，同女怀孕的，所以称她为女人的后裔。和蛇为敌，就和魔鬼为敌，你要他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，那就是说，主耶稣要战胜魔鬼，那魔鬼要，哦，谢谢。OK。魔鬼要这个通过人，来钉耶稣十字架，他的手、他的脚跟都被钉子穿透了。那是一个预表，主耶稣和魔鬼的征战，和主耶稣的钉十字架，也隐隐约约的有一点谈到这个将来的情况，但对大使命向万人传福音还不是很明显，不是太明显。那比较明显的在旧约开始的就是创世纪十二章，我们来看一下十二章。十二章呢，从第一节哈看这里，就是耶和华神哈，对亚伯兰，就是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这就是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宣教士的护照，这就是宣教士的生活，离开本地到神要他去的地方做神的工作。那宣教就是护照他，然后护照的内容是什么？第二节神说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就是给他三样大的祝福，也是给亚伯拉罕，也是给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是以色列人，这样大的祝福，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选民，那么但是呢，神不但是给他祝福， 也给他一个责任。这个责任是什么？就第二节最后一句话，就是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就是说你不单只是自己得了福就算了，你得到福气之后呢，你也要把福气分给别人，也叫别人得福，这是他的责任。那这个别人是谁呢？第三节告诉我们，第三节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，这个别人就是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看到没有？这里就是旧约里面的大使命。神给了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，在神学方面我们称为这个叫做 Abrahamic Covenant， 亚伯拉罕之约。神和亚伯拉罕立约，这个约分成两半，上面一半，下面一半。上面一半是他们的福气，神给他的福气，下面一半是他们的义务，他们的责任，所以上面这一半就是说大国大福大民，这神给他们的三个大的福气。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目标，最终的目标是以色列人得到这个大的福气之后，要把这个福气传给万民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所以整个的这个约里面分成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是以色列人得福，第二部分是以色列人把这个福气分享给传达给全世界。这是神对于亚伯拉罕，通过亚伯拉罕对以色列人的大使命。那但是我问大家一句话，以色列人有没有完成这个大使命？差得远，完全没有完成。以色列人只是欣赏怎么样上面这一半，对不对？他们是选民，别人都是外邦人啊，他们非常欣赏这一半但是下面这一半责任没有兴趣，没有兴趣。甚至于神差遣一个以色列的先知去做宣教的时候，他肯不肯去啊他逃之夭夭了。尼尼微在这边，他往那边跑去了呀。约拿，这约拿就代表以色列人的心态，只愿意自己是神的选民，外邦人不配得神的福气，根本就不向他们传福音，所以违背神的吩咐啊！地上的万族都是你们分享神福气的对象。所以神的这个大使命的这个 idea， 神的心意不是从新约才开始的，从这里就开始了，从上世纪十二章就开始了。但是以色列人失败了，没有完成神的旨意。那为什么创世纪十二章这里重要？这里给我们拆船的根基，拆船的根基从这里就开始了。所以就是今天教会不做拆船是完全违背神的旨意。有的教会做一点拆船就我们教会做拆船了，你看了不起了啊！他们以为一做拆船就为神多做了一点事，其实不是的，不是为神 do something extra， 不是 extra， 是我们 basic responsibility 基本的责任。不做拆船就是没有尽责任。那这里你们就可以看见神工作的方式，从旧约和新约是一样的。旧约神爱世人 ，OK， 那个神爱世人四个字不只是为了新约，也是为了旧约的。神爱世人，世人不爱神，谁要神？那请问神怎样可以把他自己打入人的生活里面，使人认识他，使人相信他？怎么样？对。在新约时代是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，在旧约时代怎么办呢？他要选召一个人， 他从一个人开始。旧约时代他选择了亚伯拉罕，因为亚伯拉罕信神，就称他为义，他就选择了亚伯拉罕。所以从一个人开始，他要先要得到一个人，先从一个人开始，要通过这一个人得到一群人，就是以色列人。他要通过以色列人把他的福气传给万民，叫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新约的方式一样的，还是从一位开始啊。新约的这一位是谁啊？耶稣基督，神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。从他开始，从他这一位也是得到了一群人，这群人是谁啊？就是基督徒，就是教会。神要通过这一群人教会把福音传给万邦，看到没有？旧约新约神工作的原则是一样的啊，从一个人得到一群人，从一群人他要得到全世界。这个关键在什么地方呢？就看这一群人听话不听话，忠心不忠心，努力不努力，肯不肯付代价，肯不肯去。这一群人很重要。旧约就是这群人不肯去，以色列人非常骄傲，犹太人非常骄傲，他今天还是如此啊，很骄傲，你们都是外邦人。犹太人失败了，以色列人失败了。今天新约时代这一群属神的人是教会，教会不能失败，教会必须完成神的旨意。所以当教会还在对差权还有些疑惑的话，你们给他追根结底，给他们看创世纪十二章。从这么早，这个大使命的命令已经在那里了。我们华人教会今天千万不要走犹太人那个老路，只顾自己，自我中心，别人都是鬼啊，不愿意跟别人在一起。今天华人教会还有这个趋势，你看华人教会，华人教会，华人教会，今天的华人教会不是每一件哈，不是每一件，有很多很像犹太人会堂，Jewish synagogue， 犹太会堂。今天有些华人教会越走越像犹太会堂，自我关闭，自义与排他，自义与排他。犹太人会堂就是这样。我们要进犹太人会堂，并不是每个都欢迎我们。有的比较稍微开放一点，有的根本不欢迎。我们不是犹太人。我们现在看见有些华人教会也走那个方向，很危险，自义和排他。所以我很高兴最近有几间华人教会已经把华人两个字去掉了。为什么有华人？美国人教会有没有一些美国人教会美人教会有没有？没有。现在这韩国教会也开始有几个把它去掉了， Korean Church 很多 Korean 那个字去掉了，觉得不对，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自我中心 isolation？ 跟犹太人会堂那个情况差不多了。好，有问题没有？
犹太人他们自我为中心，并不是蒙福之道。
我们看到犹太人历史历代来吃了多少苦。
所以基督徒如果不顺从神，最后的结局也是很可悲的。
我们要学习打开心怀广大，我们的心太窄。神就要我们打开我们的心，我们偏偏不打开。神要我们到普天下去，我们偏偏不去。
教会叫国
去
国
语进去，
国语是不是两个字也要去掉？
那就是 是。
嗯，这个教会应该拿他的那个奉献多少来做财产？
这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，而看教会的对差权的那个热心爱心啊，那个对主的大使命的承担感啊，使命感有多少啊，这个所以那个大使命那个教会里面对于差权的那个预算啊，那个 budget 和本堂的所用的 budget， 你可以看起来很不一样，啊，有的教会的差传的 budget 等于本堂整个的每一年预算的5%，有的10%，有的20%、30%，啊，加拿大的民众教会 People's Church in Canada in Toronto， 啊，他的差传的这个经费比他本堂全部的经费高1倍，对吧？这种教会不多，很少。这是我们的榜样，对呀。他每一年，啊不，加拿大教会，华人还没有这种教会，现在希望有，对呀。所以呢，这个要看那个教会的对宣教的那个使命感有多么大，啊，越使命感越强的，当然那个经费、人力、物力出的越多，嗯，对呀。
大部分就是差钱不差人，
嗯，
然后第二个就是就算差人的话也是到讲华语的人当中，
嗯，
比较少跨越文化，
嗯，
那就这两个问题不知道方式怎么，
对，这是由浅入深哈，一步一步的学习，嗯，教会差遣的这个进展多半是几个阶段，第一就像你所说先差遣啊，先有个差传年会啊，大家 pledge 啊，认献啊，每一年有一两个差传主日，那两个主日的奉献都是做差传工作，开始都是差遣啊。那么这个差传机构做得不错 ，OMF 啊，今年送他2000，那个他现在是在俄国，在西伯利亚开荒啊，需要帮助啊，今年送给他3000，这开始都是差遣。第二个阶段是差人了。差人又分两个阶段，先是差别人，啊，差别人，别的教会的人呢，要出去宣教了，送他点钱，送他点钱。开始的这个钱是就一次过，就给一次就算了。慢慢的就更进一步啊，每年都给，每月都给，啊，那就是一步一步的长进。那第二个阶段就差自己的人，先是差别人，先差就是本教会的弟兄姊妹。这个奉献出来做宣教士，本教会送他去神学院受造就，然后本教会差他到工厂去，是差自己的人。那么再回到你第二个问题，就是说一般来说华人教会到现在为止差传的对象还是华人，比如说香港的教会差宣教士到泰国去，还是向泰国的华人工作，啊，他现在是到菲律宾去，不是向菲律宾人，是向菲律宾的中国人去工作，所以你拆来拆去还是对中国人，地理改变了，人种没改变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到目前为止，可以说是大多数还是这样，但是现在开始了，少数的开始了所谓跨文化的 cross cultural 的，现在有。华人宣教士到非洲去，在纯非洲人中间工作，我不愿意多讲自己，但是这不能现在不能不讲了哈，讲到跨永，大使命中心我们的差传工作，到西伯利亚，到俄国，到东欧，到西班牙，到中亚洲，David 跟我们去过好几次，也去过东亚洲，也中亚洲，也去过西伯利亚、俄国等等地方。所以现在的华人的机构也开始做跨越文化的，以前就没跟中国人向俄国人传福音，想都没想过，现在我们就向俄国人传福音，向西班牙人传福音，向这个哈萨克人传福音， 那当然也向当地的华人传福音。我们现在出去传福音都是双管齐下的，一方面就向当地人传福音，苏联俄国就和俄国人传福音，一方面也向当地的中国人传福音。以前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英国国旗，现在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，在整个的前苏联、东欧，这个俄国、西伯利亚，凡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就有中国人，而且为数不少，所以各处都是可以向华人工作。但是呢，我想华人教会在这方面也是一步一步在学习，我相信做跨文化的工作也会越来越多。你们假如有负担做跨文化的工作跟我说啊，我来给你们安排地方去。这个你们都有哪几位去过短宣的、短期宣教的？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去过？都没去过你们啊？来，从短宣开始，长宣有时候也难怕了，一下跳进去做长期宣教士了哈。
他们经常去亚利桑那那个 White Oak White River 那一带做短宣。他们就是英语比较好的，像当地那个保留区那个印第安人
很好，很好，所以我想你们大家都去参加一下短宣，经验一下，不是那么可怕，
我想鼓励各位有机会去参加短宣，我自己是觉得短宣去的一个很大的收获，对我个人来讲，就是你真正看清楚自己那个丑恶的面貌，你看到神能够做工在别人亲信主的人身上能够做到何等的程度，所以你真的会觉得，哎，我真是。来做基督徒要好好重新做起。
我们每一年有差不多15到20次的短宣，所以你们要愿意有负担去参加短宣的话，欢迎你们1998年的时候去参加，可以写信给我，我把我们的 schedule program 寄给你们，那你们可以选到什么地方去，哪一个月对你们最合适，我们普通是2到3个礼拜，不太长，这个你们有这个感动的话可以跟我联络。
那就我就问一个，就是有关于那个宣教的这个期间的问题，就是很多现在是流行短宣，那我自己本身在德国一年多，我也是在华人当中工作，我不是宣教师，但是我在那边念书时候，我就在那边跟太太一起建立团体，当中有一些不管是从台湾或是从中国过来的同学就会向我反映说，很多短宣队从北美的华人教会过去，可是他们不觉得这些短宣队对他们有什么帮助，因为往往会留下很多问题，因为事实上短宣所要付的代价并不是那么大。那
对，
我是觉得说现在流行短宣，可是我看到西方的宣教士都是他们一生就埋下，就是退休都不回去了，
对，
就是留下去，但是现在华人教会流行短宣，这个是好还是坏？我觉得还是得评估是不是那个，还有一些就是派到海外去的宣教士，他们在那个地方可能一起两七八年，他们就离开了。当然我们的历史还很短，但是说这种离开工厂的比率还算是蛮高的。所以这样子的情况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呢？那我在德国的时候，就是访问一些德国从事海外宣教的机构，他们都是100年以上，他们就是这样整个这样投下去。那我是非常钦佩，那种精神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。
对。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，非常有意义哈。今天之所以然有短宣，这么多短宣，是出乎不得已。我们不愿意短宣的，因为中国人不肯出来做长宣，就退而求其次。是避重就轻，从一个容易的先给大家开始一下。因为中国人很说得不好听，很自私，我是中国人可以讲这个，外国人这么讲我们就不高兴了啊。然后自己讲可以讲，我们很自私，我们不愿意为主牺牲，我们在这一方面来说比西方人差得远，我们真的没什么可骄傲的，我们非常看重自己一切的利益。第一点，因为你无可讳言的，你做宣教是要付代价的，甚至于生命的代价在里面。 那这一点。第二点，中国的文化传统，对于这个宣教工作没有利益。为什么没有利益呢？中国讲究中庸之道，啊，中庸之道说明白一点是什么呢？啊，不左不右，你这人生啊，不左不右，不高不低，不前不后，啊，换句话说是 conform， 随波逐流，不要 stand out， 不要不同，啊，这个你就是跟大家一样，就是跟着大的流，就随波逐流就去了，啊，但你跟做宣教士不同，你是 stand out。你跟其他的中国人不同，你到远方去，你得不到人同情。你做宣教士，有几个人教会的人给你握手是吧？一般人不同情你，甚至还有人反对你，讥诮你。你去的地方还有人骂你是 imperialism， 啊，文化侵略，宗教侵略。你真是一个人 stand up， 你脸皮要厚，而且要。这个情况没有帮助，yeah. Yeah. 我们的文化背景就是 mold us into one of the crowd， one of the crowd， 群众里面的一个而已，不要出来做宣教士就要出来，你不是要故意彰显自己出来，不是那种出来，你所代表的意思，你的生活，你去的地方，你就是出来的。所以在华人出来与众不同，yeah, dare to be different， 那这种的心态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，所以这种的文化的包袱对于做宣教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拦阻，yeah. 我跟你们大家 讲这个可以，有的时候在一个场合里讲的，你来批判中国文化，你看还要受到反对的，所以这个在这一方面，推动在华人教会中间推动宣教工作，鼓励人去做宣教士是难上加难。第三个理由，还有一个理由，难上加难，就是中国人年轻这一代还比较好一点，我们这一代经过中日战争，经过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经过1949年的变动，我们这一辈子是逃难的人生啊，是逃难人生，就是逃大难、逃小难，逃到内地、逃到海外，一直在逃难。那这种逃难的人生，那么甚至你们这一代也多少受一点 psychological 的影响，虽然你们不像我们真的逃难那么多。但是还是受一些影响，所以这个安全感很重要， The sense of security 很重要，经过了这一些个逃难，这些个背景，好容易奋斗来了美国，拿到了学位，拿到了职业，有了房子，有了汽车，好容易才叹一口气安定下来了。你现在要叫我去印度，你叫我去中亚洲去做宣教士，哦，那是难上加难的呀！我好容易奋斗了半生才安定下来，有 social security， 有 insurance， 有种种的保障。你现在要再叫我去过那种客旅的生活，啊，这种，客观环境很不合适的生活，谈都不要谈。所以在种种这种的难处之下，现在我的工作是推动华人教会做拆船，是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work among the Chinese church。
我有一个大概是我自己的心结，或者是刚刚你提到是说这个要跨越文化的传啊，我去年也跟你讲过一个，就是用一种眼光，就是不是用你的地图的眼光，而是看人口的比例化的另外一个。
对。
那 华人其实占占了很大的一部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大概现在有分支啊。所以在这个紧迫性上来讲的话，如果是不是说是忽略这个异文化，说就是光是这个中国人去到不同的地方去，
对。
那我想我这意见不是不代表我们教会，我觉得我们教会里面已经有开始有些异文化的那个工作，那我只是自己上心里还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是我个人上的心结的，然后就是一些心结。
well， 这个文化这种的看法也有它一些的道理，不是完全没有。比方说这个汤弟兄刚才所说的哈，世界的人口的情形，呀，这是世界人口的现状，嗯，我们看这个这人口，这个亚洲的人啊，这个地图是按照人口的多少，不是按照地面的面积哈，人口多的就大，你看这个人口的比例不得了，啊，假若你这两中间分一下的话。亚洲本身就占了全世界的一半，啊，一半可能还超过一点，所以这个亚洲的人口是这么多，我们福音工作的对象是人，我们不是像山像树去传福音的，人是我们的对象，所以人在那里，那里的工作就要多，就重要，所以这个亚洲的人口是这样多。再往前看到公元2025年。公元的2025年人口是什么样呢？那就是亚洲的人口就更多了。看看啊，到2025年就更厉害了。你看一看这个亚洲是这么大，非洲也赶上来了，只要亚非放在一起的话，你看 the rest of the world 是那么小了，这个是看人口多少，你看 Australia 那么大的地面，但是人口小就变成这么小，就是 Australia New Zealand 都加在一起了，Oceania 那么小的地方，因为人口少，欧洲这么少，啊，北美、中美、南美加在一起就这么点，所以这个是将来人口的这个情况。所以这个汤弟兄的问题就是说，既然亚洲人这么多，就是说向亚洲人多做工作，是不是也是应该的？那么是不是一定要去做跨越文化，向别的地方传福音？别的地方人口那么少，对不对？我想这个话有道理，有道理啊。亚洲、亚非是将来人口众多的地方，应该注重这两个地方。不是那就是说，不是说每一个教会、每一个宣教士、华人宣教士都要做这跨文化的工作。对于本国的人要多注重，我同意这个话。就不是说每一间教会每一个宣教者都要去做跨文化的工作，本国的人口要注意，要注意，这是将来的现象。2025只有28年的啊，22年的离现在，是那么厉害。那么你后面还有好像还有一句话，就是你本教会里也有一些其他的种族的人是。
其他的部分都是
很好，感谢主。 时间到了，我们呢就到这里。愿神通过你们能够推动你们教会的拆船工作，这个短宣有它的好处，也有它的缺点呀。刚才你所说的很对，有时短宣去的人，因为是短宣，因为去两三个礼拜，所以呢这个拆出去的机构也不会给他们去上神学，先上三年，他们就是去短宣，所以多半就是一个平信徒，就是个弟兄姊妹，就热心一点，愿意去一下就去了，所以他们和你们一样的，所以他们到那里没有，不像一个大的奉行家的或者一个讲员的去了，领布道会了，他没有那种贡献，所以当地人有点失望，短宣队来了，他们一听短宣队哦，你们是宣教士，他们的 expectation 很高，其实去短宣的人就是普通的弟兄姊妹，所以有时候人家对他们期望太高一点，那么假如是一个长期宣教士的话，那就不同了，那他去过神学院，他受过训练，他的贡献就大了，所以有时候对教会对短宣队失望，也是因为他们的 expectation 太高了呀。短宣队就是普通的弟兄姊妹一样的，那所以短宣队去呢，不只是为了那里的教会和得到什么大的好处，短宣队去另外一个purpose 也是为短宣队的队员得到 training， 所以教会也不能只想到自己的好处，也要想到这些队员来使他们得到经历经验，因为有很多的人是从短宣去了短宣的这个负担越来越增加，慢慢变成中宣，从中宣又变成长宣了，这个也有，所以这也是短宣的一个目标，我再说为什么有短宣队，最近这些年，因为没有人参加长宣，不得已的才搞这些短宣，其实我们不愿意搞短宣的，你弄了一次他去两个礼拜回来做什么，真的说一句话做什么，两个礼拜能做什么，他好容易对那个环境街道什么熟悉一点了你再回来了，来回的飞机票呀，所以短宣主要的目的是训练去的人，对当地的教会不一定有什么大的好处，希望这个去的人去了之后有两个作用，第一个作用回来之后对他本教会做见证啊报告啊，收着 slides 幻灯片啊给大家看一看啊，给教会眺望一下对宣教的感动，第二也是使他本人得到更大的鼓励，希望他将来参加中宣，从短宣到中宣，中宣希望他慢慢正式做长期宣教士，这是那个，这就是这么回事，所以有的教会失望呢，也当然也不能怪他们，他们不懂，他们以为短宣的就是真的宣教士了，其实不是的，就是普通弟兄姊妹，那么，那有人问什么叫短宣、中宣、长宣呢？这怎么分别啊？每个宣教机构都不同的，拿大使命中心来说，我们是合乎中道的哈。六个月以下都算短宣，你到一个mission field 去，六个月以下都是短宣，你也不必去什么上神学院受训练，受一点短的训练就可以去了。从六个月到两年是中宣，两年以上是长期宣教士，长宣。你像 OMF 他们就不一样，他们是六个月以下是短宣，但是六个月到三年才算中宣，三年以上才是长宣，所以各个机构有点不同，但是 idea 差不多的。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呀，你们什么人要去短宣呢？